见他色眉，起心思之。我劝世间人，贪淫如借债，妻女暗相长，你耐他不耐。我夺人之欢，人亦倾我爱。打破此迷关，梦魂无挂碍。各种坏毛病中，唯有贪色是最容易犯的，败坏德行，自取祸端，最大的缘由也在此。淫欲之念一生，各种邪恶的念头也会随之而产生。邪缘不凑巧，就会引出痴心妄想，勾引没有计策，就会生出巧诈之心，事情稍有阻碍，就会产生嗔恨心，欲情颠倒，就会生出贪迷心，羡慕为他人所拥有，就会生出妒害心，想要夺人之爱，就会产生杀害心，廉耻丧尽，人能天理全然不顾，种种祸端都从这上面引发出来。按照阴历，奸他人妻要得到断子绝孙的报应，奸人家女儿就要得到子孙淫逸无度的报应。世上有那些忠厚的善人，身后却家门不昌盛，文人才子却终身潦倒，大多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想要除治这个病，须当从起邪念时就要痛自禁绝。经文不直接说思他美色，而说起心思之，意义正在于此。潘献策娶了老婆尤氏，非常美丽，生了两个儿子。潘家父母年老，家中萧条，在门口开了一家杂货店，赚些蝇头小利糊口。一天，献策进内里吃饭，就让尤氏看店。有个叫陈玉明的，家庭富有，非常贪好女色，这天正好从店前路过，一看见尤氏就销魂落魄，故意假作进店里买货，企图看个够。尤氏把丈夫换出来，陈一鸣随意点买了几样货物，计价钱是银二两四钱。陈一鸣对潘献策说，看你大有才干，为什么驻守在家？潘献策答以无人提拔。陈玉明就说，我眼下正找伙计，你肯替我做买卖吗？潘献策见他是财主，就拜谢过了。陈玉明笑着告别，不一会儿带了一个家人来取货，走时留下银子四两。潘献策辞谢说太多了。陈玉明说，正还想着与兄建立长久的交往，千万不要太客气。自此后，二人遂成了莫逆之交。陈玉明拿出100两银子，让潘献策拿去做买卖，得了利润20两。陈玉明只拿1两，说：“兄长，你留下供养父母吧，我得个初次的彩头就够了。”过了几天，又拿出本钱200两，潘献策又赚回利润40两。陈玉明分文不取，说：“近日访得江西豆荚很贵。”我与兄长犯上数千石到那里，可得很多利息，那时再按例均分也不算迟。陈玉明果然拿出3000两银子，邀请潘献策与他一同去河南采买货物，然后南下到河口县亳州石钟山下。当时水流湍急，陈玉明叫出潘献策来，在船头上说闲话，趁他不防备把他推落下水。潘献策从水中翻起来，陈玉明用篙将他一戳，帆又沿面随着水流飘了下去。陈玉明才大呼叫人来捞救，波浪滔天，已不知尸飘何处去了，众人只能叹息而已。陈玉明回来后向潘的父母哭告说，你儿子失了脚落入水中，未能捞救上来，是我的罪过呀。就把所带的行李茶点交清了，又赠送了很多银两。潘家人都很感谢陈玉明是好人，不怀疑是他谋害的。3年孝满后，潘家一贫如洗，就想让媳妇再嫁，以养活2个小孙子。陈玉明听说后大喜，就请媒人说和，尤氏不愿意。潘老汉就劝他说，陈家很富有，你去了享福，我也放心，又可以早晚 照看这两个小孙子。况且我们历来借陈家的银子和粮米都有字据的，你若嫁了他，前面的欠债就可消免了。尤氏才答应了，于是择了日子娶过门去。陈玉明爱如珍宝，尤氏连生了两个儿子。弹指间18年就过去了，时值盛夏苦暑，陈玉明命人置办酒宴在水亭上，与尤氏赏荷乘凉。尤氏看见一蛤蟆浮出水面，就用竹杖把它打入水中，不一会儿蛤蟆又浮了上来，尤氏狠狠地打了一下，蛤蟆掩面而死。陈玉明不觉失笑，沉醉言唱道：回思18年前事，万是蛤蟆落水时。尤氏询问他这是什么意思，他不肯说，再三强要他说，他才说：我与你恩爱多年，有了子孙，说也无妨，就把害潘献策的事全说了出来。尤氏也假装好笑，拿了纸笔给他，让他把那诗句写了下来，第二天就呈告到县衙，县令命人把陈玉明拘捕归案。陈玉明还要强辩。突然刮起了一股阴风，昏暗中看见一个水死鬼跪在地上索命，陈玉明神色像傻了一样，供认不讳，于是就判了死罪抵命。尤氏感叹说：我以美色害了两个丈夫，怎么还能活着呢？就在尼姑庵中上吊自杀了。陈潘两家的儿子打官司争着要尤氏尸身归葬，县令断尸归潘家，令陈家子孙也富济。茂启宗，扬州如皋人，字松韶，万历34年，列名于学为生源，每天早上必要庄严的诵读《太上感应篇》，曾经拒绝与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私奔，万历46年抱病进考场参加乡试，神错目眩，看不进卷子格，就随便乱写，走出考场后就一个字也不记得了。考中后才看到墨卷上的楷书，答得比平常还好，始信有神帮助。万历46年春未授官，回到家后发誓要增补助感应篇，念道：好色损得胜，世人多乎于见他色美。二句下就详细罗列了古今争淫报应之事，脱稿后就在神像前焚之。当时帮助他写稿的是他的儿子夜师南昌罗献月。崇祯元年，茂启宗北上参加会试，罗献月与他别离8年了。这一年正月2日，梦见进入一座大府邸，有个黄衣老翁中间正坐，左右两个紫衣少年陪侍，都身着飘然道装。老翁从袖中拿出一卷册子，看着左边的紫衣少年说：你来背诵。罗献月仔细一听，字字清朗，乃是见他美色二句的全注。老翁说：该中。又对右边的少年说：你试着背诗。少年应声背出：贪将折桂广寒宫，纳献3000色是空，看破世间迷眼相，榜花一道满城红。背咏完毕，老翁笑着去了。罗献月醒来写了书信，并录了那首诗，报与茂公子，打保票说你一定会报捷南宫，只是榜花二字不解何意，恐怕是听错了。科考揭晓，果然榜上有名。过了一天，茂启宗拜访他的朋友陈宗九，在书斋边偶然翻看类书，就看到榜花二字，注云：唐大历中礼部发榜，信息笔者曰榜花，茂子正印上了，后来官拜副县。罗生献月也相视中榜上有名。徐太史说：是想抱病临考，身体尚且不保，怎能榜上有名呢？ 可见茂启宗的命运似乎并不取决于戊午年万历46年相榜，乡试考中却拖延迟登公车10年，则可见茂的命运也不取决于戊辰年崇祯元年会试榜，一次是考场中有神助，一次是发榜前有梦试，这难道不是20年来始终不渝、坚持不懈信奉太上感应篇的结果吗？这使人该相信文帝所说，读书人有志于功名，不仅限于在几篇文字上用功。诗曰：漫徐风流涅槃宫，青山翠黛两成空，情心多倍向如晤，休怪欧阳磊薄红。桂溪有个书生做得好文章，却理事不中，就请真人上表查天榜。天神告说，此人该考中，但因到神母隔去。真人起来告诉了书生，书生说无此事。神又说，虽然无此事，但是有此心。原来书生少年时看见神母美貌，偶动不良之念，所以被革去了功名。动念且不可以，何况有了事呢？萧山毛溪河，名麒麟，没有显达前，嘉靖时遇到海昌人范文元。文元平素精于相面之术，毛麒麟一生命于相问。范文元说他只能做个秀才，终此一生。毛麒麟泱泱不乐，回到家中，有冯家的女儿羡慕毛的才名，私奔找他，他不允诺，坚决拒绝。后来毛麒麟又见到范文元，范大惊说，兄长面貌大改观，应该是有奇遇。后来毛麒麟果然应召参加康熙18年的博学鸿儒科考试，官拜翰林院检讨。过去苏东坡看见江上浮上一句女诗，就吟出一首诗：江上臭皮囊，当年桃花面，而今不忍看，昔日恨难见。再三读此诗，发人深省出不少。